川普兑现承诺，美国养老金剔除共产主义。华尔街大佬呼吁川普该对中概股喐手了。彭博社匿名访谈警告，中国债务危机影响全球。路透社暗示中国金融系统风险上升。观众朋友大家好，全球切断和中共的资金联系到了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回顾过去这一个礼拜的经济新闻，稀土大战、美联储减息、人工智能泡沫、马斯克的 SpaceX 要上市，新闻涉及的资金规模咁都系以十亿、百亿计嘅，背后赚钱嘅机会令大家眼前一亮，心跳亦跟住加速。但系黄金闪闪嘅头条背后，掩盖咗一连串密集嘅信号。乜嘢信号呢？就系、是、全球供应链同中共脱欧呢个趋势势不可挡之际，资金亦到咗做出拒绝中共呢个决定嘅关键时刻啦。川普总统是在12月1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终结代理顾问将激进政治议程凌驾于投资报酬之上的过度影响力，保护美国投资人免受外资拥有并且具政治动机的代理顾问影响，保护美国投资人和退休储备。命令指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检讨并在适当情况下撤销或修正所有涉及多元、公共和包容以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优先事项的代理顾问相关规则和法规，以及和本命令政策不符的股东提案规则。事情的背景是，在美国两家外资拥有的代理顾问巨头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和格拉斯路易斯垄断了超过 90% 的代理顾问的市场份额，经常建议客户投资支持种族平等审计、激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其他明显为了推进 DEI 和 ESG 等激进政治议程的行动。白宫在行政令发布的事实简报中写道，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说，我将签署行政命令，永远将政治从美国人的退休账户中剔除。我会要求基金将你的钱拿去帮你赚钱，而不是帮他们，更加不是帮激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广告。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是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一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夜晚拿着部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不好觉，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似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好似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是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就是侧重卸了多余的，帮你维持代谢畅顺，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就快过年了，在照顾屋企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 购买宝器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哋都能够喺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呢个系一个推动同共产主义脱欧嘅信号。另一个美国知名投资人海尔巴斯礼拜五撰文话，直接喺美国股市堂而皇之割美国韭菜嘅中概股。他在 X 平台发帖文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已经彻底辜负投资人，华盛顿必须采取行动。今日有28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主要交易所挂牌交易，总市值超过1兆美元。投资人假设这些公司的审计标准和在美国资本市场运作的所有其他公司相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且负责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守门人联邦机构 PCAOB 就一直在这里瞌眼瞓。2020年美国国会两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目的是确保外国公司，特别是中国的公司，不能够一边在美国市场融资，一边又拒绝被美国检查其审计底稿的情况不再发生。2022年华盛顿和北京达成了一个空洞临时的协议，被 PCAOB 检查人员史无前例地进入中国部分事务所，这个避免了中资企业大规模退市。但是三年过了去了，这项空洞的协议执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作者说，中国境内有47家在 PCAOB 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过去三年 PCAOB 只是针对中国或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所发布了7份检查报告，47家中只有7家，而这7份报告呈现出来的画面惨烈到近乎超现实，缺失率从 67% 到 100% 不等，其中有4家被判定缺失率 100%。 更加直白一点地说，美国政府自己的审计监管机构检查了几家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所的工作，结果他们抽查的每一份底稿都严重不合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够在大规模上实际被豁免遵守美国审计要求的国家，没有第二个。专业的词汇听不听得明不紧要，作者一句话总结就是，我在华尔街30多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检查报告。但是这个关乎美国人几千亿美元的退休金，美国人的安全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美国人的资金安全不是就是美国国家的资金安全吗？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该机构在2025年预算将近4亿美元，900名员工，主席年薪是673,000美元，其他董事547,000美元，高过美国总统和印太司令官的薪水总和，是美国所有金融监管机构中薪资最高的。但是就对背景开出一套规则强制但政治不方便就免谈的特殊待遇。作者不是要对这个机构开刀，而是保护美国人的几千亿养老金不要成为中共的韭菜。这个是川普总统和专业金融人士发出的拒绝中共注意和拒绝中共的讯息。还有媒体，彭博社在12月11号突然间发表一篇长的文章，再次突出了万科的危机，直指中国最后一家大到不能够倒的房屋企业万科失去国有股东支持，500亿美元债务危机引爆。明明是上个礼拜的爆炸性新闻，为什么又重新再写了一次呢？这一次的文章并没有强调中国楼市的危机，而是点出银行家和基金经理正紧急评估这个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企业重组案之一的损失。 涉及超过500亿美元未偿债务，其中海外债权人和债券投资人持有超过70亿美元。他们警告万科恶化的困境将波及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为银行带来损失，并进一步加重本已经苦苦挣扎的房地产行业压力。根据巴克莱6月底的数据说，万科大约500亿美元债务中 45% 为无担保债，特别脆弱，部分贷款仅有安慰函，法律效力存疑。一位香港借贷银行家说，这种情况下安慰函一啲用都冇。这些英文报道强调了这一句，这个似乎已经跟不上新闻热度的报道，是根据几十位知情人士的匿名访谈写成，花了这么多人力和努力，彭博社是不是在提醒全球资本，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正在度对外影响，海外投资人又要准备为错信中共的措施而埋单呢？还有路透社在礼拜五发表文章说，中国小型银行大合并之后反而利润下跌，资本缓冲缩水，金融风险不减反而增加。2025年截至11月已经注销至少350张银行牌照，主要针对3600几家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小型机构。但路透社检视20家2024年吸收问题机构的区域银行之后发现，有13家利润成长放缓、下降或者是亏损，有14家资本充足率恶化。当局防止金融系统性危机的方案是合并风险银行，大鱼食细鱼，希望细鱼在大鱼的肚里面爆雷，海面上保持风平浪静。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只是靠合并，没办法真正处理不良资产，只会稀释风险，弱小银行躺平等救援，反而拖垮健康银行。这个不是道德风险，这个是系统性风险，不减反而增。所以这四个消息一致的弦外音是什么呢？全球家庭的荷包不能够再继续被执政失败的中共做提款机，不能够再为乱搞中国经济的中共埋单。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美中军事上的剧情。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特种部队突击队于11月在印度洋登上一艘从中国出发开往伊朗的船只，并查获了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货物。这个是一次罕见的海上拦截行动，旨在阻止德克兰重建其军事武器库。一位美国官员说，船上的货物包括可能用于伊朗常规武器库的物品，并且这些货物已经被销毁。据熟悉这次行动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一直在追踪这批货物，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伊朗的外交和经济盟友。这个是近年来已知的美国军方首次拦截源自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该船的名称和它的船主无法确定。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行动发生在美国礼拜三在委内瑞拉海岸外扣押一艘受制裁邮轮的几个礼拜之前。该邮轮曾经被用于从委内瑞拉向伊朗运输石油，这个凸显了川普政府对敌手采取了美国近期很少使用的激进海上战术。这个的确很罕见，不知道这个有几多观众想到了1993年的事件。1993年那时，美国说中国货轮银河号运载化学武器潜艇到伊朗阿巴斯港，地点亦是在印度洋国际公海。相同的地方都是美国为阻止伊朗军事能力对中共货船在公海印度洋进行拦截。不过不同上一次的强烈抗议，这一次中共似乎没什么反应。 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9000亿美元的重大国防支出法案，这个是支持川普强化美国海洋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真金白银。军事网站 military.com 11号发表文章，对这项接近万亿的支出做了分析。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共压制的战略实体化越来越明确和具体。法案明确将压制中共在西太平洋扩张作为首要目标，将 60% 的装备预算用在印太地区。你看，这个就是效率，不是纸上谈兵，钱一到位即刻在印太地区就有实质的行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台湾的援助从3亿大幅提高到10亿美元，翻了3倍。我们看了之后，其中最有杀伤力的就是全体军人调高薪水 3.8%， 并且重新授权和扩大军事奖金和特别津贴，提高部署军人家庭分离津贴，要求研究改善基本住房津贴计算方式和跟上租金上涨。具体的福利和津贴改善包括超过1亿3100万美元的新建军人餐厅，超过15亿美元新建营舍和家庭住房，超过3亿3500万美元翻新军医院和新建医疗设施，包括将医疗就诊差旅报销门槛从100英里降到75英里，以改善专科医疗取得，超过4亿9100万美元设计和建设新托儿中心，包括年度托儿费用检讨和在高成本地区试行提高托儿财务补助，超过2亿美元为军人子女新建学校，并允许被征召现役的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成员子女就读国防部学校。另外授权5000万美元影响援助给有军属学生的公立学校，以及额外2000万美元给教授重度残疾细路仔的当地学校。真是感觉中共的军队还打什么仗啊？美军这个福利打起仗来肯定气势如虹，将美军增加福利的这部分比日日军队大清洗人人自危的共军，每人看一次就直接军心溃散了。跟着下来我们谈两个幽默的话题。今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人工智能的建筑师，很多网友说认为应该是 Charlie Kirk。 一听人工智能，我们很多观众就要换台。等一下，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讲人工智能，是跟大家讲下封面魔咒。过去一个月来， AI 指标股在泡沫疑云笼罩下震荡走低，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从10月触及的历史新高价位回落，甲骨文因为盈余不如预期， AI 资本支出又推升债务，股价重跌将近 11%，亦拖累其他 AI 同行的股价。这次很多投资老手一睇这群 AI 巨头登上时代封面的年度风云人物，非常担心所谓的杂志封面魔咒又卷土重来。他们的直觉反应是 AI 股卖出时机到了吗？或者甚至应该反手放空这类的股票？为什么呢？著名的案例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2021年获选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结果一年之后特斯拉的股价跌了 65%， 两年之后的跌幅达到 29.5%。 另一个案例是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他在1999年以该年风云人物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一年之后亚马逊的股价大跌 85.5%， 两年之后跌了 75.2%。 时代杂志封面魔咒最早是由分析师蒙哥马利提出，他首创时代杂志封面指标，亦即是俗称的 杂志封面指标，意思是说如果某个综合性杂志，比如时代杂志，以时下热门投资题材作为封面故事，那这类题材的股票涨势亦快要结束了。有分析师解释杂志封面指标背后的逻辑，说等到某种投资趋势连主流的综合性杂志主编都觉得重要到值得以封面故事大篇幅报道那时，这种题材能够赚的钱早就被人赚走了。亦有分析师通过分析过往的指数，说对于获选年度风云人物相关的投资趋势或公司，一年之后股价上升的占比是只有 13%。 不单只是时代杂志的封面，还有光谱市场总裁唐内里的研究发现，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作为反指标效力亦好强。12月12日，日本汉字能力测定协会在京都市清水寺发布年度汉字为红，原因是日本今年各地红害层出不穷，并且造成了受伤和罹难数量创新高。自1995年起，每年年底该协会都会向全日本募集最能够代表过去一年的汉字。票选活动是为了宣传汉字的奥妙。的确，这个字好奥妙，紧扣今年日本的大问题。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发表文章说，民间心里面都明白今年日本深受邻国领导人惠利雄的影响，9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高调阅兵，扬言要活到150岁，话语里面充满了抗日反日叙事。11月之后制裁接连出手，限制观光，施压演艺活动，甚至发生中国战斗机以火控雷达瞄准日本自卫队的飞机的事件。这些行为不单只是在外交层面制造摩擦，亦直接将不安投射到日本社会。日本有句老话叫做红退治，意思是清除威胁，守护家园。现在的红未必只是指森林里面的野兽，而是各种逼近生活边界的不安来源。日本需要的不单只是应付红害的对策，更加是面对外在压力和内部失衡的决断。希望在早市高苗首相的带领下，2026年的日本能够真正完成属于自己的红退治，不是逃避，而是正面迎击，去除大家的不安，令社会重新找回稳定的力量。年底我们亦学了一个新词，明年互相拜年的时候不要讲除暴安良了，我们可以用下日语版的红退治，看看网络会不会刮起一股红退治的热潮。要知道2023年那时，台湾人在到争相购买空军飞行员所佩戴的臂章，因为这些臂章的图案是一只台湾的黑熊举拳痛打小熊维尼，这个成为台湾抵抗中共军事演习的象征。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